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虽然是一个 long weekend， 但是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守住这个时间，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为你们来感谢。美国有一个作家叫马克吐温，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他有一本代表作叫《王子与平儿》，很多人我想都已经看过。这个书当中呢，讲述有一个王子叫爱德华，有一个乞丐呢叫汤姆。原本两个根本不相干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一个偶然的机会互换了身份，王子爱德华呢就成为了乞丐，那乞丐汤姆呢就成为了王子。虽然汤姆成为了王子，但是汤姆原先是一个乞丐。虽然他成为了一个王子，但汤姆的举止言谈显然他不像一个王子，所以在他吃饭的时候呢，他不是用刀叉直接动手啊，让我想起来某一个民族的人啊，直接动手。然后呢，当他吃完饭以后呢，那个仆人就端了一盆的水给他洗手，你猜怎么着？啊，他就喝了。所以，汤姆虽然从身份上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王子，但是他的言谈举止显然很不像一个王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拥有了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我们也拥有了基督徒的这一个身份。但是会不会我们像汤姆一样，我们虽然拥有了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我们会不会看起来并不太像一个基督徒？会吗？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想说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基督徒活出救恩，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他有哪一些的表现呢？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活出救恩。我们基督徒活出我们的救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这群人，我们的心，我们的脚步都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我们的需要主你都知道，我们也相信主你是按时分粮的主，你会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也会带我们到青草地上。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也会如羊走迷，我们也会偏行己路，但主啊，我们还是知道你是有肝，你是有脏，继续会带领我们回来。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来敬拜来仰望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向我们施恩，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用你的恩手来扶持我们，也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真理的话语，也使我们因为你的真理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也让我们因为有你的生命的在我们当做食物一样吃了，我们就有力量活出你自己，并不是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就仰望你，求主看顾下面的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顺从神旨，就是顺从神的旨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的经文背景。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不当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他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语叫做这样看来，英文叫 therefore， 那表示说这段的经文是承继了上面的。那么上面一段讲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应该已经忘记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啊。上一段的经文其实讲的是基督的虚己论，或者说就是保罗他所写的著名的基督降杯倒空自己，就是我们在上一篇的信息当中所提到的。那么保罗接续上文基督的降杯之后，那么他在接下来的这一段他要说什么呢？所以通常我们会说接下来这一段是保罗所讲的基督的虚己论，基督的降杯之后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他接下来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当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我更是顺服的。他有这里有一个称呼叫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知道说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是一个书信，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人而言，我们已经不写信了，虽然我们偶尔也会用 email 写一些的信，但是通常而言呢，我们已经不太写信了。 但是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长辈的兄姐妹们而言，你还记得你的印象里面，你的记忆当中还有写过信。我在读初，大概是初一的时候呢，我哥哥读大学，但是呢，我的父母呢，他们是不认识字的，他们没有读过书，所以呢，当我哥哥写信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帮我的父母把信读给他们听。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再帮我的父母写信，写回信给我的哥哥。那当我在这个写信和读信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很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啊，这种儿女啊很深的愿意祝愿父母他们身体健康，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做父母的也很深的愿意去祝福孩子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在这个其中就有很深的感受，一方面感受父母，一方面也感受孩子那种深深的祝愿。所以保罗他是在用一个写信的思维，或者说我们需要用一个写信的思维来读腓立比书。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这里分析腓立比书啊，保罗你写了什么东西，写了什么道理，我们也应该要明白保罗写腓立比书后面的那个情感，要分析要理解他的那个情感。当我们用理用情这两方面同时来看的时候呢，哇，我们才能够情理兼备的能够体会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其实用了很多很多这一种类似的词语，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藏在我心里，我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他有很深的这种的情感在里面。那么当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他要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是顺服的，如今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们更是顺服的。我就想到这个父母写信给孩子的时候呢，其实腓立比书保罗是在腓立比教会建立的大概十几年之后，然后再一次写腓立比书给他们，有一点点像你有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如果说你写信给你的孩子，你会跟他说什么呢？你会跟他说，孩子，你平时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认真吃饭的，你是很注重身体的。现在呢，现在你出去读书了，我们没有在一起，你还是要认真吃饭，像不像这个感觉？很像这个感觉。我在的时候呢，你们是很顺服的，很听话的。现在我没有在，你们还是要一样，你们更应该顺服，更应该听话。所以你就明白保罗背后的那一种的情感是怎样。但是我们还是要从理的那个角度来去分析保罗在讲劝勉腓立比人要顺服，毋庸置疑这一段一定是在讲顺服的这一件事情。那当保罗在劝勉腓立比人要顺服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有几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保罗劝勉他们顺服的一个基础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保罗劝勉他们顺服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要劝勉他们顺服，第三个是保罗怎么样去劝勉他们顺服呢？保罗劝勉他们的顺服的基础是基督的顺服。我刚刚讲过说在前面一段其实是在讲基督的顺服。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你就能够看到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字出现在上文的时候呢，是讲到基督的顺服，曾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死有很多种的方式，死有很多种的方式。我跟我太太我们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呢，她说哎呀，我一定要向上帝求一个恩典，不要让我经受这个痛苦，然后呢就一下子就去了。我说大家都想这样关键是你要去想说，不是一下子去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有很多种的方式，所以他保罗特别提出来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上的死是在罗马人的文化里面最最羞辱的，没有比这个再羞辱的死。保罗就以这个来劝勉腓立比人要顺服，因为基督是这样顺服的，所以他们也应该顺服。那保罗为什么劝勉他们顺服呢？因为在腓立比 腓立比教会经过了十几年以后，他们中间有不合一的一个事情，读腓立比书的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知道，他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不合一的这个事情。这个不合一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腓立比教会面临着罗马政府给他们非常严酷的逼迫。当时是尼禄做皇帝，腓立比书大概写作的时间是61年、62年左右，而63还是64年就面临着罗马的这个大火，然后接下来罗马人就非常残酷的去逼迫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也并不好到哪里去，所以可能是因为罗马政府逼迫他们，然后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就好像当我在之前的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政府要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行动的时候呢，教会就立马分为两派，有一部分人要拥护政府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一部分人说不是，我们是教会，我们不应该这样，这跟圣经的教导是不符的。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一些的情形，也有可能不一定是来自于政府因为这段经文的确是在腓立比书当中，他的确讲到说凡事不怕敌人的威吓，证明他们的沉沦，然后的确是用到这一些的词语，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就是教会里面因为很多的原因就是有了不合一的事情。但总之腓立比教会是有不合一的这一种的事情。保罗怎么样去劝勉他们要合一呢？保罗说基督这样的顺服，基督这样的舍己，你们腓立比人在那里不合一，你们腓立比人不能够顺服，你们所信的所跟从的，你们所做他的门徒，他是顺服的，而你们也应该顺服。因为最有理由坚持，最可以坚持，最有能力坚持的那个人是耶稣基督，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却放下了所有，所以他以此来劝勉腓立比人要顺服。顺服神的旨意是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应该有的一种的生活的一个表现。保罗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第十二节的后面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他并不是说我们得救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得救，那这就跟罗马书所的教义一定是冲突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也讲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基督把恩典，神把恩典给我们，我们才得救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得救一定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不是，保罗的意思是当你们得救以后呢，你们不是就躺平的，你们不是就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之后呢，你们就躺平的，有些东西还是你们需要做的，有一些的东西还是你们需要去身体力行的去把它活出来的。就好像你的孩子已经拿到了大学的 offer， 是不是拿到大学的 offer 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进入大学你还是要尽学习的功夫。我们你基督徒已经得救了，当我们从得救走向成圣的时候，走向那个最终的成圣，我们还是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去做的，其中一个就是顺服神。顺服神事实上也是神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做的一个事情。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什么意思呢？是说神在我们心里面一直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来成就神的美意。这个事情神在我们心里面一直运行，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人的生命是顺从自己的意思，人的生命是要顺从自己的意思，人是要讨自己的喜悦的。人不听我们，别人不听我们的话，别人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开心，甚至于我们可能会发脾气。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顺服自己的意思，而是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不再坐的是我们自己，坐着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神。我们也不是要讨我们自己的喜悦，而是要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你的生命 是要讨神的喜悦吗？你的生命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吗？你在哪一些的事情上你觉得你可以去顺服神的旨意呢？如果与神的旨意与你的心意不一致的时候，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让我更直白的说，如果你面对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的意愿啊，你比较偏向哪一个方面？当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意愿的时候，你去找找传道人，找长老交通，然后问长老说：“哎，这个事情我应该要怎么办？我应该要怎么做？”最后的结果是，传道人或者长老给你的意见是与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我说是不一致的，我没有说长老跟传道人的想法他就一定是神的旨意，我没有这么说，但许多的时候他是比较靠近圣经的。当你的想法你的意思跟长老跟传道人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选择呢？你要是顺服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听一听他们，然后顺服他们的意思，顺服神的意思呢？耶稣面对自己的意思与神的意思不一致的时候，你说耶稣也会有啊，耶稣的侍奉当中有自己的意思与神的意思不一致的时候吗？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想到了，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让我们亲自的看见他的心愿，他的意思与神的意思是冲突的，是冲突的。他是怎么祷告的？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耶稣并非不知道在十字架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十字架的痛苦、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所带给他他要承受的是什么，他知道。所以在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在描写耶稣的时候，他说他就极其痛苦，因为耶稣他能够预见接下来十字架的这种的痛苦跟羞辱，所以他极其痛苦，汗珠如大雪点滴下来。耶稣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的话，是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你若不愿意呢，你若不愿意还是成就你的意思。顺服神的旨意是耶稣在生命极其痛苦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他做的一个选择，还是顺服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是不是顺服自己的意思就能够称心如意，就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的结局，就能够大家都合一，大家都称心如意呢？往往不是的。当我们不能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责怪这个，会找那个吵架，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你们所以我才这个样子。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一节的圣经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雅各的妻子拉结来找雅各说，拉结不能够生育，然后就来找雅各，跟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直白的说，就是用一个通俗一点的来表达，就是神叫你不生育，你找我吵架，然后拿死来说事，好像威胁我一样，说不然我就死了，要拿死来说事，你叫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是我叫你不生育吗？不是，你找我吵架，向我 complain。 拉结当神暂时让他不生育的时候，他不去找神，他不去寻求神，来找雅各 complain。雅各能够 做什么呢？是雅各不给他孩子吗？不是，拉结是他最爱的，雅各怎么可能不给他？所以他怀不上，是他不能够生育，或者是说神使他这段时间不能够生育，所以他应该去找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叫雅各能做什么？雅各什么也做不了。会不会拉结的这种生命的状况也是我们的一个写照呢？ 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要做的是顺服神，去寻求神。若把顺服神放在教会的合一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合一之前一定有顺服，合一之前一定是有顺服，没有顺服就没有合一，即使有合一那也是一个假的。你注意耶稣基督在被捕之前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呢，是为他们的合一祷告，而当他在为教会合一祷告的之前呢，他是在讲他与父的合一，他与父的合一，他的顺服父神所带来的合一，然后我也把合一赐给门徒，要向神祷告说把这个合一也赐给门徒。所以我们说这个顺服是顺服神，当然顺服神的时候呢，也包括顺服教会和顺服教会的领袖。因为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是要他们顺服，让他们说要顺服。这个顺服其实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就是他们要顺服保罗，然后呢他们也要顺服神。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就是顺服保罗跟顺服神，或者是顺服教会，顺服教会的领袖跟顺服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把这两者分得很清楚，很多的时候这两者是放在一起的。我们说我们顺服神，你怎么顺服神呢？你什么样的表现出是顺服神的？我们说我们爱神，那么你用什么来把你爱神的这个把它表现出来？不就是爱教会，顺服教会，顺服教会的权柄，顺服教会的领袖，把我们爱神跟顺服神给它表现出来吗？所以这两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分得特别的特别的一个清楚。基督徒我们可能生命里面会面对的一个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情形，甚至于有些的时候我们会走入一个误区，就是我顺服神，我顺服真理，但是呢我不太容易顺服领袖，我不太容易顺服教会。我们可以说我们是顺服神，但是呢我们不顺服教会，我们不顺服领袖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当中好像是有哪一些的不对劲。我们就是借着对教会的顺服来操练学习对神的顺服。事实上教会当中如果有不顺服的这一些的事情的话，90%以上都是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是有研究表明的，这个是有数据表明的。很多人会说我顺服神，我顺服真理，但是呢 我不一定顺服教会，我不一定顺服教会领袖。真正的顺服真理，真正的教会当中的这种不顺服的事情，有多少是跟真理有关系呢？你要想一下，当你跟教会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有多少是跟真理有关系的？90%以上都跟真理没有关系。那既然跟真理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人的血气有关系咯，跟人的老我有关系咯。我们通常是我觉得我同意的，我觉得合理的我就顺服，我觉得不合理的我就不顺服。说白的，这种顺服说到底还是自我中心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是绝对的一个真理，别人都要来顺服我，神的灵只在我里面工作，神的灵感动我，所以别人都要听我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的是很平衡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的里面有圣灵，圣灵感动你，我不怀疑我不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就说神的灵只在我里面工作，没有在教会的领袖，没有在教会的这个长职的这个 board 里面，他们的心里面工作吗？如果我相信神的灵在我里面工作，也在这个团队里面，也在这个长职的里面工作，那么你觉得说他们应该听我的，还是我应该听他们的？他们应该顺服我，还是我应该顺服他们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原来好像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坚持的那个正确的，可能不一定是。我们通常只会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通常只会认为坚持我们所认为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要活出一个性情，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得蒙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当我们要活出这个救恩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顺服神，顺服教会， 的一个带领。这是我所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合一的一个见证。保罗在劝勉腓立比人，作为得救的人，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命之外，还要活出一个合一见证的生命。其实好的见证啊，本身已经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了。见证本身已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个宣道主日的时候呢，我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宣道主日，我们大堂这边我们请了饶友仁夫妇来带领我们宣道主日的这个分享。然后呢 ，Youth 跟 Children 那边呢，我们也请了两个讲员来带领宣道主日的这个分享。那请了幼师跟秋群那边请了两个讲员呢，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同学，他们来参加了我们教会的崇拜，来观摩了我们教会之后呢，就对我们教会大加赞赏，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卫生清洁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卫生间还是香香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说我们的这个教会啊，东西的摆放陈列都是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有这个 sense， 不会说一个家里面很多的东西，但是给你看起来就是乱乱的。他说我们教会的东西的摆放东西的这个陈列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和谐和谐。所以回到学校之后呢，他们就在宿舍里面呢召开一个会议，说我们要组织学生来我们山谷参观和学习我心里想有必要要这个样子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巴勒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缅甸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摆放。那我们也要感谢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维护跟配合。我想说，见证本身已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合一的见证就更美，合一的见证就更能够荣耀神。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等等，我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保罗说当你们不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们会像明光一样，在那个时代当中，在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做神美好的见证可以将这个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劝腓立比人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当然他们发怨言起争论，可能是因为我前面讲过了，罗马政府要逼迫他们中间经过了长时间之后，他们中间开始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可能就发怨言等等，可能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教会当中的确是有人发怨言起争论了，这个事情开始已经变得可能已经变得开始闹哄哄了这样一个情形。虽然可能不见得是路人皆知，但是呢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氛围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发怨言起争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弥漫在空气当中了。保罗劝他们不要这么做，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后面的一大堆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你们不要这么做的时候呢，你们就像明光照耀，合一的见证能够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学者们在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讲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然后呢要像明光一样照耀。他们研究这一段的时候呢，确定保罗是有引用了旧约，也就是保罗这个劝勉是有引用了旧约来做这个新约来劝勉腓立比人的。那他引用哪里呢？他引用出埃及记第15章以及生命记第32章。那这两段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呢？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猜到了，这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一个经历和他们的一个表现。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反复向摩西发怨言，与摩西争论，是到最后甚至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掉。那摩西是他们的领袖。 第一段呢，就是在出埃及第十五章，他们到了玛拿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我们要渴死在这里吗？”然后第二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因为什么发怨言呢？他们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肉吃发怨言，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呢，他们就发怨言，说我们宁愿在埃及，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的手中，那时我们在肉锅旁吃饼得饱。我就想到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啊，的确是这个样子，没有肉吃会发脾气的啊啊！这个我父母说，哎，你叫某某人来吃饭，然后呢，我就去叫某某人，叫某一个邻居来吃饭，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然后看见他们已经开始吃上了，我就赖在路上不回家啊！你们都把肉吃完，到后面的时候我没有肉吃啊！他们在旷野当中呢，啊，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甚至于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在埃及地做奴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有肉吃啊！他们宁愿要回去，他们也不要跟耶和华神走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第三个呢，是在讲出埃及第十七章，以色列人又是因为没有水喝，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就与摩西争闹，然后就发怨言。当然上帝都借着摩西一次又一次来化解他们的危机。第一次的时候呢，是把一个树放在那个苦水里面，然后水就可以喝了。然后第二次呢，上帝让天上的鹌鹑啊这些呢都飞过来，然后还给他们玛拿吃。那第四次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呢，然后上帝就借着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甚至于当上帝把他们已经带领到这个迦南地边上了，已经到这个边上了，然后他们就去窥探迦南地。当他们窥探完迦南地之后呢，说哇，那个地的人都是伟人，都是 very strong， 都是伟人，比我们大，比我们高很多。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然后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就是在民数记当中呢，说我们宁愿死在埃及里等等等等，我们不要去，我们去那里是送死。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多次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及帮助，但是他们仍然发怨言，他们不信任耶和华的引导与安排，他们发怨言，他们拒绝我们要跟随上帝。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民数记第14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备，请。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对于那一代的人，上帝对他们做出了审判。希伯来书说，因为他们有不幸的恶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每一次发怨言的时候，你的背后是什么？你的背后是不幸。希伯来书说，因为他们不幸的恶心，既然不幸，怎么能够进去呢？不能够进去。所以就对那一代的人做了审判，他们全部都死在了迦南地，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这个是在约书亚记当中大家能够知道的。以色列人看不到种种的逆境，种种的困难，其实是他们经历耶和华以及塑造他们信靠耶和华的一个好机会。每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发怨言，他们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现在这个难处临到我，现在这一个挑战临到我，是我可以经历耶和华的一个机会。昨天我在一边做饭一边这个听一些的讲道的时候呢，听到一个牧者他说，当神跟我们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要给我们什么的时候。当神跟你要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节制，你有节制吗？在你的里面有慈爱吗？我得坦诚的承认，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但是当神跟我们要这一些的时候呢，就是他要给我们这一些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是我们可以去经历耶和华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他塑造我们去信靠他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正是保罗要跟腓立比人说的，来自外在的这个环境，虽然可能罗马人对他们的逼迫很厉害，虽然可能他们中间的确有一些的挑战跟难处，但这个不是让他们发怨言起争论的一个理由，这个不是让他们不合一失去美好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临到的时候，这些的历境是让他们经历神的同在，去信靠神，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见证他们是神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当他们停止抱怨从而合一，他们其实就是在向罗马政府见证他们是一个合一的团体，他们是一个耶和华的子民，他们是教会，他们彰显了他们的生命之道。亲爱的兄姐妹，透过以色列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怨言，我们就知道说堕落之后的人性他会抱怨的，会争闹的。弟兄姐妹，我们得坦诚的承认这一件事情。你去想一下说，在我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无论弟兄还是姐妹还是你的孩子，有没有人在你的艰难的处境当中从来没有发过怨言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我带着我全家去登门请教。不单是登着我的全家登门请教，我都鼓励弟兄姐妹去向你请教。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发过怨言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也不是，我也不是从来没有发过怨言的，我也是发过怨言。所以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一个教授叫杜吉德，他说，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心中的偶像便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都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显示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缺陷，人的罪性。但是当我们一旦把我们放在一个困境当中，以色列人一旦在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偶像就会显露出来。显露什么样的偶像呢？就是表明我们心目当中所看重的是什么，表明我们心里当中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不相信的又是什么，它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抱怨争闹的背后呢，其实是对神的不信任，不信任神你是美善的，不信任你能够引导我们，不信任你的安排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所以你开始发怨言。抱怨带来的不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在你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经常有人抱怨，你的家不太会合一。通常是人的心灵与当你一直抱怨的时候，你怎么叫人家的心跟你的心合一呢？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呢，其实也一定会有面临着挑战，面临着难处的时候。如果这个难处如果与你有关，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不会抱怨呢？当你抱怨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抱怨的背后是什么？我这个抱怨的背后是相信神还是不相信神？我这个抱怨的背后是相信教会的长职团队还是不相信教会的长职团队？然后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教会聘请 Youth 的这个传道人已经是很久的时间，很多的兄弟们已经祷告了很久的时间。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不止一个你的孩子在这个 Youth 里面经过再经过，到现在还是没有，你会不会抱怨长职团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到现在连一个传道人都请不到，你会不会抱怨？当你这样抱怨的时候，你的背后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教会，我说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当你看到难处，当你想抱怨的时候，你要想到什么？你要想到耶稣基督是他教会的主，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教会的需要。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说，当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当中，当神把我们这群的弟兄姐妹我们放在山谷的教会当中，他让你看见这个难处，让你明白这个挑战，你要去想说，主啊，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我要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来堵住这个破口，我要竭力保守教会这个合一的见证。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弟兄姐妹，对于外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见证。保罗写腓立比书当中跟写腓立比书书信跟写其他书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保罗写腓立比书是写给谁的呢？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是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谁呢？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他也写给监督跟执事的。当写给监督跟执事，可能他是特别提醒监督跟执事一些的事情，但也有的学者说可能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我说可能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有监督跟执事不合一的这个事情，因为监督跟执事干起来了，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如果真的是监督跟执事因为一些的事情不合一，在教会里面争起来，然后造成了教会分裂的话，弟兄姐妹，诚实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见证。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自称，我们自认为我们是轻看了这个世界的权力、钱财跟地位，结果搞到最后搞了半天，原来你们这些人又是为了在教会里面的权力在这里争，然后一波人一些人带着一波人出去了，我们另外建立一个教会，然后我们美其名曰我们祠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见证，给外面的人，我是说给没有信的人听到了。你们说你们是啊，我们轻看权力地位，我们做仆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结果你们又是为了权力在那里争啊！你要做老大，你要做还是你要做老大啊？这个权力是你的还是他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见证啊！那些没有信的人会对教会大大的失望。我们不单只是在教会的这个范畴里面来思想合一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来思想合一的一个事情。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处跟挑战，在家庭当生活当中，有没有人没有发过怨言？我相信没有，但是我还真的听到过有人没有发过怨言。感谢神，在今年的母亲节的时候呢，我跟巴勒斯我们两个人跟着长经团契一起有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的我们也有一些的交通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的母亲给我的影响，我的母亲给我的塑造，我的母亲在我生命里面所留下的那一些的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位长辈啊 ，Grace 师母，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的母亲，她的母亲现在还健在。她的母亲在她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她没有听到过她的母亲抱怨，在她的成长里面，她一句都没有听过她的母亲的抱怨，即使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面，她说她的父亲宗主培牧师从印尼到美国读神学，读完神学准备回去的时候呢，结果印尼发生内战，他回不去了，所以他在美国待了4年。后来他们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才团聚。在这个4年当中 ，Grace 师母带5个孩子，对不起，不是 Grace 师母 ，Grace 师母的妈妈带5个孩子，最大的一个8岁，就是 Grace 师母，最小的一个还不到1岁，一个人带5个孩子。然后在印尼那个环境当中整整待了4年，他没有听过他的母亲一句抱怨。唉，我真的是佩服，我真的是佩服和感恩。你不要说一个人带5个孩子，你带一个孩子，我带一个孩子带2个孩子，我都带得哭爹喊娘，都带得叫苦连天，他带5个孩子没有一句怨言。基督徒是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人，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我们活出我们的救恩，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我们也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又真又活的义路，一条美善的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有合一的见证，这也是一个活出救恩的人应该要表现出来的，不是发怨言。因为发怨言的背后是不相信，不是起争论，起争论的背后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人的一个虚气。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喜乐盼望，第16节到第1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来备情，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说，你们作为一个得救蒙恩的人，你们要活出顺服神的这种的生命，也要活出喜乐跟盼望。保罗的盼望是什么呢？他说在基督的日子，当然是指基督再来的日子，他可以夸耀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如果你从这个从这个字面来讲，保罗你怎么可以夸自己呢？你怎么可以夸你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呢？你搞了半天原来你是夸自己。但是呢，不单单从理这个角度去解读，你从情这个角度去解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理解。就是他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通常是把自己的得失与写作的对象把它绑在一起，可以理解为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样，那么我也怎么样。所以保罗盼望腓立比人说，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们能够交账，他们能够交账。那当他们能够交账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也可以喜乐的交账。如果你把它放在父母跟孩子写信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说孩子在你要好好读书，在你毕业的那个日子，我可以自诩，我可以自认为说，原来我在你身上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白费的，不是徒劳的。你放在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明白保罗的这种为父为母的这种的心，以及他劝勉背后的这种情感的这种的真挚。甚至于保罗说，当你们把信心作为祭物献给神的时候，是在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其上也是喜乐。保罗的意思是说，当你们把信心作为祭物献给神的时候呢，我愿意做那个祭物的搭配。在民数记当中讲到说，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会有一些奠祭，这个奠祭就是搭配这个祭物一起献上的。那这个奠祭是什么呢？这个奠祭可能是酒，也有可能是油，也有可能是面，跟这个祭物一起搭配献上。保罗的意思是说，当腓立比人你们把信心这个东西作为祭物献给神，不是不信哦，不是发怨言的不信哦，而是对神相信，相信神会看顾他的教会，相信神会带领每一个基督徒，这个信心献给神，当作祭物一样献给神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也可以交奠，我也可以做一个搭配。这个搭配是什么呢？这个搭配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人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些的功夫，所付出的这一些，然后呢来搭配他们一起献给神，来荣耀神。那这个交奠其实是有双重的含义，一种呢是就是真的是一个搭配酒油或者是说面什么，另外一种呢，讲到交奠这个词的时候呢，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通常是指向保罗的殉道。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为了你们腓立比人有一个更美好的信心呈现给神，甚至于我可以为着这个而把我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为了帮助你们能够更好的成长，更好的有信心呈现给神。保罗说，我甚至于可以交奠在其上。这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保罗说也是喜乐，并且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为了腓立比人在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日子，他们可以交账，他们可以向神献上最好的，保罗说我献上我自己，这是我的喜乐，这也是你们的喜乐，我们一起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他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呢？作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在想说，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而保罗的盼望是什么？保罗的喜乐又是什么？保罗的喜乐是他可以为着腓立比人献上最好的他愿意付上自己。保罗说，这个我很喜乐。保罗的盼望是什么呢？保罗的盼望是腓立比人可以交账，我也可以交账。所以我们想说，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喜乐的事情， 昨天啊，我们有一些的家庭，我们一起去啊农场啊摘一些的果实啊，摘一些的果实。那我们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家庭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喜乐。当你的孩子如果是今年要考大学，拿到了大学的 offer 的时候呢，你也很喜乐，甚至满心喜乐。但保罗说，不单单是在这一些方面喜乐，我们的喜乐也是因为我们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即使保罗说我把生命献上了，我还是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去想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是什么？神把什么东西托付给我们？如果神在我们生命里有美好的计划，我们明白这个计划，我们也参与到其中，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交账，想到耶稣基督那个日子的时候呢，啊，你就心里面充满欢喜，那也是一种神圣的喜乐。除此之外，保罗在盼望这个方面也给我们提醒，完备的救恩不单单只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而已，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完备的一个救恩还包括有一个终极的归属跟一个终极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你说救恩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完备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它包括了我们叫等候耶稣基督，就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再来接我们的时候，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救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完备救恩得到的那个时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得救的功夫要向神交账的。那么我们会不会盼望啊耶稣基督来的那一个日子？当我们如果盼望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要为着那个日子向神交账的，想到要交账你做了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又有多少是跟那个盼望发生关系的？保罗为了那个日子，他在腓立比的身上，腓立比教会的身上不断付出，甚至于把自己献上，为福音劳苦。那么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有盼望的，我们应该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所看见的，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什么，我们的盼望更是耶稣基督来，我们可以向他交账。所以当我今天在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得到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表现？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我们应该是合一见证的，我们应该是有喜乐盼望的。最后我在想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对于他的下一代的这种的影响，我在想我在想珊珊，我在想很多的这一些的出来做传道人的这一些的基督徒们，我就想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他们的家庭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不只是说这个家庭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在人前是怎么样，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他们有没有切实的活出这个救恩，在他们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在顺服神，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是指向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的。当一个家庭活出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就可能产生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属灵的后代的家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保罗这段对腓立比的劝勉，也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永远永远不再是我们自己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要怎么样选择，我要做怎么样的决定，而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听见神，愿意遵从神。我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主啊，巴不得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尊主为，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尊你为大，让你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主啊，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一些的地方真的是没有尊重你，没有让你彰显伟大，没有荣耀你。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单单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真的是活出了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荣耀见证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是神你和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